大家把教会圣经翻到785页。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5章13至16节。你们是地上的盐，如果盐失了味，怎能使它再咸呢？结果毫无用处，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。人点了灯，不会放在亮器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人。照样，你们的光应当照在人前，让你们看见你们的好，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。
下午好，特别高兴可以欢迎许多，不知道是不是许多新人，但是反正有一些人好久没来，或者是有一些新朋友。确实在我们当中特别高兴，谢谢 Josiah 刚才给我们读。如果你是最近才加入我们福音之家 St. Helens 教会的中文聚会，很有可能你很快就发现我们不是华人教会，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跨文化的国际当地教会，所以特别希望你们在我们当中很快感到欢迎，感到这是很难得，教会不是一个民族的，这是世界各地的信仰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独一无二的上帝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很清楚，只有一位神，所以这不是为一个民族的，这是为众人。那么我们希望，不管你是在这里读书的还是工作的，希望作为一个大家庭 St. Helens 教会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你自己灵命成长的一个地方，但同时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齐心努力，不只是把同胞带进来，也是可以把你校园里的、你工作单位里的各个不同的民族的人来到 St. Helens， 因为会有适合他们的聚会，上午堂2点聚会普通话，下午4点，晚上6点钟，还有 Houston Church 我们的一个支堂 Tom 是Houston 的一个同工，然后我知道这里有一些 Houston 的弟兄姐妹，特别高兴我们一起是一家人。希望你们继续打开圣经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。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大纲，就是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，我先带领大家做个祷告好不好。耶和华，你确实该受极大的赞美，主要没有其他神，你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感谢你。那么主要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听到你的声音，但是你愿意和我们说话，我们觉得太奇妙。主要我们愿意听，让我们可以留心听，让我们还是集中，我们需要不只是集中力，我们需要圣灵去明白你的话语，所以就要求你恩待我们。感恩祷告奉主名求， Amen。 今天下午我们一直来思考神真伟大，我们一直来高举他的大能大力。那么当然我们希望身边的人，刚才我不是说到这点，希望身边的人也可以认识他，敬拜他，了解到认识耶稣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。但说白了，我们大部分身边的人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不想知道，他们要么是心里刚硬的否认上帝的存在，要么是不感兴趣，他们不想思考如此存在主义的问题。那么这周末我们教会的小组带领人投入了几天的时间，得到了一些训练， 我们很期待新一年的查经。刚才 Tom 说两周之后，我们终于开始很期待。但即使我们邀请所有认识的朋友参加周三晚上 IGD 的学习，大部分人说不定不会愿意过来，试试看吧。很有可能大部分人不会愿意过来，如果都过来可能有问题，我们坐不下，但是试试看，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愿意过来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们怎么能认识神呢？神想要怎样让世人认识他呢？今天下午查考刚才 Josiah 所读的经文，咱们会一起考虑神自始以来的计划。他自始以来的计划是要如何将他自己彰显出来。那么上周我们刚开始新的系列讲道，查耶稣最出名的一个讲道，所谓登山宝训，也就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，明白天国子民的行为要怎么样，天国子民的行为要怎么样。那么从下周开始，耶稣会很具体让我们思考一些很实践性的话题。但首先咱们要确信马太记载耶稣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，明白这一点，那就我们需要回到五章第一句话。你自己摸读一下五章第一句话。上周我们接着往下，如果你不在我们当中没关系，我们发现耶稣告诉我们贫富哀痛受迫害的人有福。那怎么那么与人直觉相悖呢？这是因为耶稣所描述的人是天国的子民，不是地上的子民，是天国的子民。那么天国近了，这是重大的信息，这是非常在世界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。那么无论是原先读者还是你我，当我们被社会被边缘化，作为基督徒，当我们被社会甚至被迫害，我们要彼此提醒天国是我们的。所以我们非常有福，因为天国是我们的，并且今天我们会发现神的子民就在神的计划最中心的位置。现在神在做什么呢？耶稣已经来到我们的世上，他已经成就了救赎的大使命。现在怎么样呢？我们今天发现神的子民就在神的计划中最关键的位置。那么每年这个季节，许多人刚来到伦敦，要么是来这里工作，要么是读书。很多情况下，新的环境让人开始想起生命的意义。所以也许你会发现啊，身边的人刚到了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不会愿意过来。但很有可能你会发现他换了一个环境，他开始愿意去思考。反正今天我们会明白基督徒有很明显的答案，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读福音书，我们不要错过作者所指出的和旧约有关的联系。那么刚才你读的那句话第一节，耶稣他在哪儿呢？耶稣上了山。那么要是福音的开头没有提任何关于出埃及记的事情，也许我们会觉得登山宝训的地点微不足道。然而在一到四章，马太不断的指出耶稣和摩西许多共同的方面。耶稣和摩西，你听说过吗？摩西吗？就是旧约的伟大的一个人物，摩西先知。反正一到四章不断的提，比如说刚出生父母给耶稣起什么名字呢？耶稣，我已经说了。那耶稣的含义是什么呢？耶稣的意义你知道吗？马太福音一章你可以读，他说 其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那这个跟摩西有相关背景是吧？后来他们逃往什么地方呢？埃及。原因你记不记得？逃往埃及，希律王屠杀在伯利恒刚出生的孩子，这是不是跟出埃及法老杀死以色列人的孩子很相似？不知道你曾经想过没有？然后当耶稣和家人离开埃及的时刻， 马太强调，这是应验先知所说的，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。然后如同摩西在旷野中待了多长时间 你知道吗？40年。耶稣我们发现第四章被带到旷野禁食40昼夜。然后5章第1节，耶稣上了山，这并不是偶然的。马太想让我们明白，耶稣是个新的摩西，带来神的救赎，也带来神与他子民立约，带来神所承诺的一个新约。那么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拯救出来，过红海以后，第一件事情发生什么呢？你记不记得？回家以后你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19章，以色列在什么地方呢？在那座山前安营，然后摩西上了山，耶和华主动的和以色列立约，他说，以色列，你们要遵守我的约，你们就必在万民中作属我的产业，你们要归我做尊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。我们上周借着查八福，我们看见新约天国的子民所表现出的一些品格，强调天国是他们的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圣洁的子民。那么今天查13到16节，我们会发现耶稣所讲的跟摩西很像。摩西说，你们要做尊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。耶稣呢，道纲第一个标题说什么？天国人是地上的盐和光，地上的盐和光。我读一下第13节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如果盐失了味儿，怎能使它再咸呢？结果毫无用处，唯有就在外面任人践踏。基督徒是地上的盐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基督徒可能老听过这个说法啊，我们是世界的光和盐，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是世上的盐。不同参考书老提到防腐，也就是说当时没有冰箱，他们用盐来发挥防腐的作用。那么当然基督徒也带来永恒的影响，起防腐的作用有一定的道理，但理解圣经的词，我们更好用圣经来理解圣经的意义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不要推测，我们要用圣经的理解来明白圣经的词。那么让我们思考两个方面。第一，在旧约有好几次在立约的仪式用盐来表达一个盟约被建立，让他们记得要遵守这样的一个约定，有一点像歃血为盟类似一个仪式。那么天国人是地上的盐，所以基督徒要记得他们是与神立约的人。然后正因如此，神的子民在这世界要为他而活。其实这就是第二个方面，也直接来自于13节。盐最根本的作用是什么？13节告诉我。13节，如果盐失去了味道，它再没有用处。换句话说，盐本身要做什么呢？加味道。不加盐，食物就没有味道。不想吃，因为不好吃。 我估计你们许多人正在想啊 ，Henry， 你是不是描述西餐，英国的烹调？来到我们家吃饭，我估计你们北方人一定会加盐。我们加的不够，对你们来讲。按照圣经，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没有味道。什么意思？圣经说，因为人人都远离上帝，没有把上帝放在首位，人人都不承认上帝做上帝，都远离他，没有承认他的掌权，我们拒绝按照他的蓝图来生活，那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世界，圣经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，没有味道。那么非信徒朋友们，我们特别高兴你们也在我们当中。刚才采访的时候，新民提到探索基督信仰，周五中午很好，如果你在职场可以考虑。其实我们周三晚上也有，特别希望你们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可以把握这个机会。我们平时周日的一些我们的讲道主要是以基督徒为中心，但是其实我希望每周日过来也可以有一定的得着，但是参加那种探索课程特别有益处，我特别建议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一大部分人根本没有考虑生命的意义，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，甚至很多非信徒尽量去躲避这个问题，着急通过个人的成就或者是家庭的幸福来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，让自己的生活有滋有味。也许来到伦敦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希望你没有被失望。让自己的生活有滋有味，但基督徒知道，人生不只是这些事情，人生不只是家庭，不只是旅游，不只是成功、成就感等等。生命被设计的时候，有真正的味道。只要我们认识神，只要我们和神享受美好的关系，我们才能有滋有味。然后正好神让基督徒留在这个世界，为了做有味道的人。有同工这样跟我开玩笑说，要做闲人，不要做闲人。可能要读是不是两个词一个声调，不要做闲人而要做闲人。中文真的太复杂了。反正基督徒做有味道的盐，基督徒做有味道的盐，并且我们同样要做照亮世界的光。我读一下第十四节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。前面在第四章最中间，你可以发现马太已经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第九章的一段经文，他说什么？住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，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有光照亮他们。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耶稣传道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两周前我说的，这是世界历史最大的转折点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终于有一丝曙光，光在黑暗中照耀。那么现在当耶稣开始教导，他说他的子民也是光。注意，一开始这不是一个命令，不是基督徒你们要做光，你们要做盐，不是你们要活出有味道的生命，你们要活出带着光的行为。不，耶稣说，基督徒你就是地上的盐，基督徒你就是世界的光。所以当然基督徒要做有味道的盐，当然我们要做照亮世界的光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身份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为基督耶稣而活，我们自然而然的会让身边的人留意，与立约之神同行，带来 最充实的生命，按照我们被设计的样式来生活，身边的人应该看到我，哇，这才是生命。这个人不一定很有钱，但是这个人他有真正的生命，崇尚的生命，如同开灯引起注意，分别为圣的行为引人注目。其实这就是神的美意。看一下第二个标题，天国人是地上的盐和光，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耶稣说，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，是无法隐藏的。原来以色列被建在耶路撒冷，是因为他在山上照亮黑暗的世界。那么同样的，基督徒做光，要让世人被照耀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不是与世隔绝的小村子，基督徒不是与世隔绝的小村子。大家是不是听说过 Amish， 对 Amish， 也就是亚米西人，说中文比较好，亚米西人。亚米西人是谁？也许你在电视上 看过或者读过这个美国的亚米西人是什么。他们躲避主流社会，他们拒绝用先进技术等等。我相信他们聚会可能没有用马克风，因为这个是不好的，是不圣洁的。但按照耶稣这样不行。虽然他们的动机有可能挺好，他们想远离堕落的世界，但有问题。罪不只是在外面的世界，也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基督徒不是与世隔绝的小村子。我不知道，但是好像国内要么是中国大陆，要么是新加坡、香港、台湾，反正我没有听说过亚洲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完全逃避社会，但有可能有。但我就知道的是，在国内教会最近在家教育变得很流行，在家教育。那么这个是可以理解的，有很多因素，国内的教育制度非常复杂，很有可能这是好的选择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教会要小心，不要变成与世隔绝的小村子。与此同时，咱们要小心，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，变得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。这点很重要，毕竟我们要在世界各地做工。我们要在世界各地做工。现在我们看到3-12节活出这8种属于天国的特点。那么按道理，活出这些特点应该对世人很有吸引力。当然哀痛和被逼迫不减的吸引人。但在一个人人以自我为中心，一个自高自大的社会，温柔、怜悯、使人和平，这些品格应该都蛮有吸引力，对不对？或许你刚搬到伦敦，或许你刚换了单位，有新的同事，或者是像新明说，你最近一直在家里工作，但是因为刚才所听的，我们被鼓励啊，从这周开始，我们慢慢开始回到办公室，因为有很多机会。但是回到公司里的时候，发现有很多同事第一次见面等等，我想知道身边的人，在办公室里的人，他们知道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？他们知道吗？或者在校园里，在宿舍里，在教室里，身边的人知道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呢？当然你未必要用喇叭广播，在桌子上站起来说，啊，我告诉大家，我是个基督徒。但你是否为此祷告，求神开门，此机会提到耶稣，提出你是基督徒？圣经没有地下信徒这个概念。基督徒不要偷偷的相信 而要在世界做工。有时候我们宁愿偷偷相信，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躲避被拒绝甚至被迫害？但别忘了上周第十节，唯一遭受迫害的人有福。不管现在还是将来，若你确实为义受逼迫，你可以确信神的光必定照亮周围的黑暗。当同事们看到你愿意这样因为信仰的原因付出代价，黑暗被揭露出来，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，很有可能正是因为你愿意不妥协，身边的人开始明白耶稣作王。不是因为啊，这是带来一些自己的益处，所以你愿意相信，但是什么问题出现你就放弃。没有，耶稣是王。那么在座的飞行徒朋友们，要是你没有注意到基督徒和飞行徒行为的差异，很抱歉，这是我们的问题，很对不起。其实感谢主，过去十多年我在 St. Helens 我所接触的新的基督徒几乎都提到他们基督徒的朋友截然不同，他们截然不同的行为和品格就是来吸引他们愿意去探索基督信仰。我们这里有那个洗礼的就是受洗的时候的那个叫怎么说呢狮子。希望以后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还没有受洗，我们将来可以有机会进行洗礼。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先有机会听这个人怎么信主。很多情况下都是先注意到基督徒分别为圣的截然不同的行为，才开始愿意探索了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世界的盐和光，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。他们不要偷偷的相信，而要在这个世界做工。这恰恰是为什么我们还在这个世界。我们不是从黑暗被拯救出来，为了可以和神同住，是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到神那里呢？因为他希望我们在这里做光，在地如同在天。对了，如果有时候我们讲的不清楚，你可以再听，或者是因为你在外地无法参加，你知道吗，我们网站你可以听，你可以下载，然后你会发现这次新的系列讲到登山宝训，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在地如同在天。那么基督徒我们在世界我们要活出什么样子呢？在地如同在天。那么在天是怎么样的呢？光盐。那我们就是神的光在这里。为什么？最后一个标题，当世人看见基督徒的不同，会有人颂赞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也就是就荣耀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荣耀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在基督徒好行为的照耀下，世人应该可以认识神。上周分析所谓八福，明白天国子民所表现出的特点，我们发现基督徒与人的交往会表现出神自己的品格。当非信徒接触基督徒的怜悯，当非信徒注意咱们基督徒不让心里面的敌意蔓延，当非信徒注意到我们的温柔我们的谦卑，他们就开始理解独一无二的上帝到底是怎样一位神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本来一直以为上帝是什么什么，但啊，原来是啊，多么有吸引力。其实这就是神自始以来的计划，他让我们照着他的形象造这个世界。后来呢， 反正熟悉旧约的弟兄姐妹，难道这不是第一次神说他的百姓要做光？摩西早就告诉以色列立约的子民，他们要分别为圣，让周围的列国认出耶和华是怎样一位神，认出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圣洁的神。那么以色列要做列国的光，如同昆虫被黑暗里的光所吸引，万族要借着以色列的见证归向独一真神。可惜以色列失败了，我们之前查以赛亚书是不是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，以色列失败了。但神自始以来的计划没有变，只是道成肉身自己做光，完美地将自己彰显出来。那么天国的子民如同月亮反射太阳光，我再说一遍，天国的子民如同月亮反射太阳光，同样天国人是地上的光。所以这几天周二过中秋节，我们可以想到月亮，预备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点，我突然想起月亮不是自己本身有光，是不是？我不是科学家，好像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然后都是反射太阳的光。那么天国的子民一样，我们是地上的光，现在借着教会的见证，万族万民可以有机会认识神，感谢主，使我们能参与他自始以来的计划。也许你会觉得啊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很不怎么样，我不像那些金融城那么成功的他们，我就是没有什么成就，我没有满足父母的要求等等，我是不是？如果你是天国的子民，哇，多么荣幸，我们是世界的光，反射神的光，照亮世界的黑暗。那么结束之前，我想下一些结论好不好？下周我们道德登山宝训的征文，最近几周都是介绍，但这两周的介绍是不是非常恰当的切入点？我相信我们需要常常回到这些重要的基础的经文，八福，然后做盐做工。不管是原先读者还是你我，即使有时候感到基督徒很不起眼，甚至像一个邪教，一个被边缘化的一个小圈子，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是难以想象有福的。一方面是因为天国是我们的，另外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已经让我们变成地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这就是神的美意，通过我们走公义的道路，让世人可以认识神，认识神这就是生命真正的意义，认识神。那么福音之家，难道我们足够关心我们在世界的好行为吗？难道我们足够关心在世界的好行为呢？当然基督徒并不是唯一可以活出好行为的人，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。要是你最近才融入我们的团契，你会发现我们福音家常常强调传福音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上周我提到马太记载耶稣五次的教导，登山宝训是第一个，那么最中间的第三个强调天国的扩展就是借着传道被实现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为不重要，实际上太重要。有一些人误解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说，你看基督徒不需要开口，他们就用他们的行为来着。但是我们不是唯一的有好行为的人，如果你借着读，你发现耶稣说一定要传道。为什么他自己重视传道？因为我们需要听，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，但是我们的好行为也是起很重要的作用。可惜据我所知，很多基督徒听左言左光这个概念容易误解，他们马上想到更新社会，教会要自做自山， 甚至参与政治，让这个黑暗的社会变得更公平、更正义等等。那么这一点，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意见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不是教会的使命。如果这一点不清楚，一会儿你可以过来找我，我可以继续跟你分享。基督徒天国的子民确实要在这世界各地做工，但最要紧不是要改变更新社会，而是要活出天国的样式。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建立慈善机构，其实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如果我们是做光的，那么各个不同的基督徒可以参与，可以自己创办。 我上周好像也提到这点，国内的许多非政府机构都是基督徒开的，挺好，应该的。但是做光做盐主要不是改变更新社会，而是活出登山宝训里面所教导的完全，活出公义的生活。不是改变制度，不是改变政治，不是，而是基督徒活出基督的样式。那么下周我们可以一起思考这个公义的道路到底是怎么样的，一个走公义道路的基督徒会怎么生活呢？他的行为，反正这个会彻底的影响我们各种各样的行为。从下周我们来开始，从五章第十七节。但那之前，让我们更加关心用好行为显示出神的义，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明显，在地如同在天，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来做个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我们真的是不配作为你的子民，作为天上的子民，主要谢谢你来愿意借着你的子民去实现你的美意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不需要，但是你这样安排来将荣耀归给你自己。那么主啊，我们常常抱怨不喜欢活在这个世界，但是主啊，你让我们在这里做地上的盐，做世上的光。主啊，帮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更加珍惜这个身份，更加珍惜这个使命，这个福分，然后借着我们的行为让周围的人确实把荣耀归给你，颂赞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为你名缘故，